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援助数据新报告，中共大笔投资流入富裕国家引震惊。
爱泼斯坦档案再掀风暴，前哈佛校长曾追求前中共副财长千金。
英国军情五处警告，两中共间谍积极招募国会议员。
欧盟警告，欧中经济联系阻碍制裁俄罗斯能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提前取得援助数据的最新报告，揭露中共从2000年到2023年在全球的投资版图。它的资金并非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是同时大量流入美国、欧洲和澳洲等富裕国家购买资产，为的是把关键技术带回中国，引发高度警戒。这份报告由120名研究人员耗时四年完成，长达400多页，首次全面统计中共政府的对外投资。结果显示，北京23年间在境外投资高达 2.1 兆美元，其中富裕国家的占比和发展中国家相当。援助数据的执行董事布拉德·帕克斯说，看到几千亿美元流入美、英、德等国家时感到非常震惊。根据报告，获得中共投资前六名的富裕国家分别为美国2020亿美元、澳洲1300亿美元、英国600亿、瑞士410亿、新加坡350亿、德国330亿。投资类别中，矿产资源占 38% 居首位，其次是能源公共设施 16%，农业食品 8%， 而不动产和运输安全各占 4%。 帕克斯指出，这些投资与中共的中国制造2025密切相关，其核心目标是取得关键技术。只是因为国际戒备升高，北京已经不再公开提及。帕克斯预测，随着风险意识升高，七国集团将从被动防守走向主动反制，强化对中共全球资金布局的监督和应对。
美国前财长、前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姆斯周一发表声明说，自己对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深感羞愧，并宣布退出所有的公共活动。美国国会上周公布了部分爱泼斯坦档案，牵出了萨姆斯和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关系，甚至他向爱泼斯坦寻求建议，以追求来自北京的经济学者金克宇，而金克宇是中共前副财长的女儿。哈佛红报揭露说，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5号之间，现年70岁的已婚的萨姆斯多次写信给爱泼斯坦，讨论如何追求他人生的女子，并以危险人物代号称呼。多份讯息显示，该女子为现年43岁伦敦政经学院终身教授金克宇。金克宇拒绝对两人长达数个月的邮件往来发表评论。报道指出，萨姆斯不仅寻求追求金克宇的建议，还持续向斯坦汇报互动的进度，甚至曾将金克宇写给他的感谢信转寄给爱泼斯坦。金克宇在信中感谢萨姆斯对他和他的父亲的支持，而金克宇的父亲是中共前财政部副部长、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萨姆斯与爱泼斯坦的密切往来持续到2019年爱泼斯坦被捕的前一天。如今丑闻曝光，再度引发外界关注萨姆斯在美国政坛和世界巨大的影响力。他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于2001年至2006年出任哈佛校长，并在奥巴马时期掌管国家经济委员会。目前他仍为哈佛大学教授。他曾是美国民主党重要人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之一。爱泼斯坦档案持续发酵，参众两院周二刚刚通过了解封爱泼斯坦档案的法案，正等待川普总统签署，美国学术圈和政界再掀震荡。
18号，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向下议院和上议院发出间谍警报，有两名与中共情报机关有关联的人员正在积极招募议员。军情五处说，这两人以猎头的身份在领英职业招聘网站上活动，目的是获取非公开的内部信息。 他们还把目标锁定在经济学家、智库工作人员和公务员身上，以利用这些人接触政界人士。军情五处把警告发送给了下议院议长霍伊尔和上议院议长麦克福尔勋爵，两位议长随后把警告内容转达给了议员，并附上一封邮件。霍伊尔爵士在信中指出，中共公安部正积极接触我们的议员，不遗余力地试图干涉我们的程序，并影响议会活动。军情五处警报中描述的中共间谍活动还包括为议员提供前往中国的全额资助旅行以及现金或加密货币支付信息费。英国安全部长贾维斯说，此次间谍活动由一群中方情报人员实施，他们通常以掩护公司或猎头公司作为伪装，秘密且蓄意干涉英国主权事务，本届政府绝不容忍。贾维斯宣布多项应对措施，包括投入 1.7 亿英镑提升政府的加密技术，加强防范中共网络犯罪及其对英国大学研究的影响。他还表示将强化国家安全权力，打击政党的秘密资金来源，并赋予选举委员会更大的执法权。贾维斯强调，尽管中国是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但英国将在必要时使用制裁措施，打击政党的秘密资金来源。
周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正在限制欧盟就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向北京施压的能力。卡拉斯指出，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早就结束了，而中共也可能会伤害你，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不愿意付出他就要强加给你的代价，那么就很难采取行动。九月初，川普总统要求欧盟对中国和印度加征 50% 至 100% 的关税，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以作为结束俄乌战争的策略之一，但前提是欧盟必须一起行动。欧盟10月22号正式通过了第19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首次纳入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措施，并罕见将两家中国的炼油厂列入了制裁名单。美国同一天也制裁俄国的两大石油公司，显示西方在封锁俄能源体系上协调升级。卡拉斯指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其他国家也受到中共行动的影响，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还没有在这方面团结一致。他说，虽然北京控制着欧洲的供应链，且仍然是欧洲重要的出口市场，但他鼓励盟友们共同对抗中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众两院通过法案解封爱泼斯坦档案，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访问美国，川普总统隆重迎接，宣布将把沙特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这标志着沙特地位获得了重大提升，将享有优先取得美国军事装备的权利。川普表示，将出售 F-35 战机和高级芯片给沙特。萨勒曼则承诺对美国的投资增加到10,000亿美元。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在白宫南草坪为沙特阿拉伯王储萨勒曼的来访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包括仪仗队以及美国战机编队飞越白宫上空等排场。萨勒曼下车时，川普总统微笑迎接，两人在红地毯上握手致意，仪式凸显了沙特跟川普政府的紧密关系。尽管萨勒曼尚未继承王位，但他被广泛认为是沙特的实际统治者。这也是沙特王储七年来再度访问白宫，目的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此次会晤也凸显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与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之一的重要关系。随后，两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会谈。萨勒曼宣布，沙特将把对美投资从6,000亿美元增加到近10,000亿美元。他表示，美沙关系在很多方面都至关重要，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和军事等。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启了崭新篇章。 两人会晤重点还聚焦数百亿美元的科技合作。萨勒曼说，沙特有足够的钱兑现投资承诺，沙特现在就急需美国芯片。这次他将订购 F-35 战斗机，美沙双方将深化全面合作。川普证实，正与沙特洽谈高阶芯片出口许可，而萨勒曼则强调，沙特未来对运算芯片的需求极大，短期消费额就将达500亿美元。川普还透露，美国和沙特在防御条约上已差不多达成协议。他说，空袭伊朗，促成加沙和平等，美国在中东取得的成绩都有沙特的贡献。同时，双方澄清，以色列知道美沙间的合作，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军售。另外，白宫官员证实，全球体坛巨星 C 罗也在同一天造访白宫，跟川普总统探讨了足球和世界和平。C 罗目前效力的利雅得胜利队由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PIF 所持有。随着沙特政府投入数十亿美元吸引世界级球星， C 罗也成为沙超联全球化的重要门面。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众议院周二以压倒性票数通过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要求司法部公开档案，参院傍晚也无异议通过。目前这项法案已被送交川普办公桌，等待总统签署。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周二以罕见的速度完成了立法程序，在众议院以427-1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之后，参议院又以全体一致同意的免投票方式通过了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法案将送交川普签署。这项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要求司法部必须公开已故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的所有非机密档案。该法案的通过终结了国会内部持续数月的激烈争斗。早在数月前，川普曾反对公开这些档案，甚至施压共和党议员暂缓投票，但在上周末，川普突然转变了立场。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众议院共和党人应该投票支持公开爱泼斯坦档案，因为我们没什么可隐藏的，是时候从这个由激进左翼疯子制造的民主党骗局中走出来了。此举直接为该法案以压倒性优势在众议院获得通过铺平了道路。众议院唯一投下反对票的是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众议员克莱希金斯，他认为该法案可能会伤害无辜的第三方，包括证人。随后，参议院以罕见的免投票程序迅速令该法案过关。在收到众议院所通过的法案数小时后，全体99名参议员一致同意，无需正式表决即宣告通过。此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都在党内确认无人反对该法案。数月来，民主党人一直指控川普试图封存档案，以保护卷入爱泼斯坦案的富豪与权势友人。川普则在周一与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他完全支持法案签署，并称爱泼斯坦丑闻真的是民主党的问题。一旦川普签署法案，司法部将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公开全部可公开的文件，这将是近年来美国国会针对单一性犯罪案件所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公布档案行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五角大楼宣布六大关键技术领域强化国防优势。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施压无效，日本不撤回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
川普说 AI 监管需全美统一标准，以防止中共超车。
川普政府加强审查绿卡申请，聚焦领取福利者。
美国稀土公司投10亿美元建厂，年产可达万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中两国高级外务官员18号在北京举行会晤，试图平息近期双方关于台湾问题的言论所引发的争议，但会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日中外交争端可能会持续下去。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进行了会谈，中方再次要求日本撤回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金井正章则拒绝撤回，并强烈反对中共驻大阪总领事薛建及其不当的言辞，双方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在会谈结束后，两人表情严肃，一起走出中共外交部大楼。刘劲松身穿中山装，双手分开插在裤兜里，神情和态度较为傲慢。金井则表现得非常谨慎，没有回答媒体记者的任何提问。同一天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重申不会撤回高市首相在国会的相关答询内容，并就薛建对高市发出的斩首不当言论再次提出强烈的抗议。对此，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教授叶耀元分析，中共独裁政权一直在威胁其他国家，他的大内宣强调战狼外交，其实在多数国家眼中就是笑话，等于是强制干涉其他国家。而且中共借高市台湾有事言论动作频频，它的核心目的是煽动所谓的民族主义，转移中国内部矛盾，但以现在的情形看，效果不会太大。很多人还会要去日本观光，中共再继续操作下去，最后只能骚扰到他自己。尽管日中关系陷入紧张，中共此前已经向民众发布避免前往日本的警告。不过，上海和深圳的航空从业人员披露，航班照常起降，座位一样接近爆满。还有多位网民在社交平台转发飞往日本的机舱照片，座位显示没有空缺。另一方面，日本驻华大使馆也敦促在华侨民加强安全防范，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
川普总统周二呼吁国会终止各州对人工智能的过度监管。他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对于 AI 的投资正在帮助美国经济成为全世界最火热的经济体，但是各州的过度监管正威胁着这个重要的增长引擎。他写道，我们必须要有一套联邦标准，而不是50套支离破碎的州级监管制度。如果我们做不到，那么中国就会轻易地在 AI 竞赛中赶上我们。他建议美国国会议员可以在国防授权法案中纳入相关的条款，或者通过一部单独法案来处理这些问题。川普发表上述评论之际，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已经释出信号，表示他们可能试图在国防授权法案中纳入 AI 优先条款，阻止各州自行制定 AI 规则。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周一表示，共和党正考虑这项措施，以防止各州推行各自规则时出现他所称的监管混乱。这不是共和党立法者第一次尝试阻止各州制定 AI 法规。此前，一项目的在于暂停州级 AI 立法10年的条款曾被纳入川普的税收和支出法案中，但是最终在参议院以99-1的投票结果被删除。
川普政府于周一正式提出一项新的移民规定，目的是授权移民官员拒绝向使用医疗补助或其他食品和住房援助项目的申请人发放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比如那些获得现金援助或养老院护理帮助的人。川普政府表示，此举是基于政府福利不应该鼓励移民，且移民应该自给自足的理念。这项拟议规则是对川普第一任期内名为公共负担规定的一次重大调整。这项规定已在拜登政府任内于2021年停止执行，并于2022年被正式废除。提案中说，做出这一调整将允许官员利用他们的良好判断力，更准确地评估外国人成为公共负担的可能性。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对被认为是纳税人负担的移民实施限制，但川普政府是第一个把公共健康保险列为惩罚性福利的政府。 川普政府估计，由于这项新政策将导致一些人退出医疗补助和其他福利项目，包括外国人和作为混合身份家庭成员的美国公民，政府每年将节省89.7亿美元。根据数据，大约1/5的美国人参与了医疗补助计划，而大约12%的人领取食物券。这些项目只提供给在美国的合法居留的人士。
美国稀土磁铁产业再次迎来新的进展。美国稀土磁铁制造商 Wacom Elements 周二宣布，将在北卡州投资10亿美元兴建工厂，年产10,000公吨磁铁，供应美国电子业和军事产业。这座工厂将建在本森镇，距离北卡首府罗利约30英里，成为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的磁铁工厂，并获得了五角大楼6.2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5.5亿美元私人资金。这座工厂生产的磁铁可将电力转化为动力，用于电动车、手机、战斗机、雷达等数千种军事装备和消费电子产品，降低美国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Wacom Elements 首席执行官马斯林表示，目标是每年生产10,000公吨的磁铁，且大部分的产量计划在2027年之前开始量产，与 MP Materials 在德州磁铁工厂的产量几乎相同。马斯林表示，新工厂选址在北卡州的研究三角区，临近知名大学、实验室和军事设施，主要看重经济激励政策和当地的工程人才，适合找到博士、工程师和相关产业的技术人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五角大楼宣布六大关键技术领域强化国防优势，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 Roblox 宣布启动强制年龄核验，所有的用户今后必须提交身份证件或者进行脸部扫描，否则无法继续使用聊天功能。据悉，该政策会率先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落地，并将在明年年初推广到全球。Roblox 还推出了新的按年龄分组聊天体系，用来限制不同年龄段之间的交流。系统在核验或估算用户年龄之后，会把用户分成6个年龄组，从9岁及以下一直到21岁及以上。青少年和儿童在游戏内聊天时，只能和属于或接近自己年龄组的人互动。与大多数将最低年龄设为13岁的社交媒体不同，Roblox 允许更小的儿童使用平台。由于很多儿童和青少年没有身份证件， Roblox 采用身份识别企业 Persona 年龄估算技术，流程依照视频自拍完成，步骤全部在 Roblox 应用内进行。 Roblox 表示，使用者脸部影像在核验结束之后会立即删除。
谷歌周二宣布推出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3， 具备博士级的推理能力，能准确掌握内容的深度和细微差异。谷歌执行长皮查伊说， AI 已经从单纯的阅读文字和图像进化到能读懂空气。 Gemini 3具备最顶尖的推理能力，可掌握内容深度和细微差异。例如，假设用户正在研究房屋贷款，谷歌搜索 AI 模式中的 Gemini 3可以在回应中直接制作一个客制化的互动式房贷计算机，让用户比较两种不同的方案。 Gemini 3 Pro 在每一项主要的 AI 基准测试中表现都显著超越 Gemini 2.5 Pro。 谷歌指出， Gemini 3 Pro 的回应变得聪明、简洁且直接，摒弃了陈词滥调和阿谀奉承，告诉用户需要听到的，而不仅仅是想听到的。此外， Gemini 3 能帮助用户学习事物，例如解读并翻译不同语言的手写食谱，转化为可分享的家庭食谱书。
微软周二宣布， Outlook、 Word、 Excel 和 PowerPoint 等 Office 的应用将于2026年年初获得一系列全新的免费 AI 功能，而不需要用户每个月支付30美元订阅微软365 Copilot。 据悉，微软早在今年9月份就已经为微软365应用引入了免费版 Copilot Chat，这次升级将进一步增强该聊天机器人的功能，不 不仅能够查看整个 Outlook 邮件箱的内容，还将支援日历事项和会议安排，同时也无需付费 Copilot 的授权。此外，原本只向付费 Copilot 的订阅者开放的 Agent 模式，即将在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中全面开放给所有的微软365用户。例如，在 Excel 和 Word 中，用户只需要输入提示，即可快速生成复杂的试算表和文档，并可在 Excel 中自由选择 Anthropic 或 OpenAI 推理模型。微软计划最迟于2026年3月份向微软365用户预览这些免费 AI 新特性。针对企业市场，微软还将于下个月推出面向中小企业的微软365 Copilot Business 版，订阅的价格为每个月21美元，适合300人以下的小型团队使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五角大楼周一宣布最新科研战略，将防务研发资源集中投入到六项关键技术领域，借由缩减范围、提升速度，使美军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技术优势。请听报道。
美国战争部周一宣布，将其研发策略集中在六个关键技术领域，以加速创新并加强美国的军事优势。六大领域包括应用型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敌火下后勤技术、量子与战场资讯优势、可扩展的定向能武器以及可扩展的高超音速技术。战争部表示，这些领域将定义美国军事优势的未来，并代表了最前沿的研究和工程技术，目的在为作战人员提供即时具体的战力提升，确保美国继续保持世界最强作战力量的地位。从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潜力到扩大高超音速武器库的规模，战争部致力于提供能够塑造美国未来几代军事力量命运的关键技术。战争部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迈克尔强调，面对当前威胁环境，美军必须更快、更集中投入科技研发。他表示，将原本分散的14项技术整合为六大重点，是为了把能派上战场的技术更快交付给军人。大纪元时报取得的五角大楼内部备忘录显示，六大领域的设定与近期国际局势直接相关，包括俄乌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体现出的后勤重要性，中共在推进的高超音速武器，以及全球 AI 竞争带来的战略压力。川普政府上任后，大幅提高民间科技公司在国防研发中的比重。除洛克希德马丁、神雷、波音、通用动力等传统军工巨头外，积极引入新创新高科技公司，例如帕兰提尔、安杜里尔及太空探索技术，使前沿技术更快进入军事体系。迈克尔表示，要推动这六项关键技术领域，必须加强战争部内各军种与作战司令部的协作，并与产业界及盟国伙伴密切配合。他强调，这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协调。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洗澡后，您是否感到皮肤干燥发痒？洗头后头发干枯，脱发明显？如果不是洗发水或者沐浴露的问题，这或许是水中的氯气在作怪。
自来水在进入您的家前需要使用氯气消毒，氯气溶于水后会经皮肤进入人体，自来水加热后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日积月累，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系统较弱者存在健康隐患，也是造成皮肤敏感、脱发的原因之一。
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台湾的除氯抑菌莲蓬头，独家专利的纳米技术，省水 30%， 可过滤水中余氯和有害物质，给肌肤一道防护，让洗澡体验更好，皮肤更加光滑细腻。
欢迎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 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